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41米。现在是8月1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国驻香港部队的司令说，坚决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和香港的繁荣稳定。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亚太小组主席代表科罗拉多州的参议员加德纳在星期三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评论了有关香港的情况。
I'm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situation in Hong Kong. Look, we know that China has time and time again.
加德納參議員說他非常顧慮香港的情況，卻批評北京企圖使用各種手段侵蝕香港人的自由。詳情請留意一陣間的時事經緯。其他新聞包括，中國說美中九月份的貿易談判前將會進行密集的磋商。美國聯邦儲備局在美國時間的星期三下午宣布減息。在专题节目方面，会有由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驻港部队司令员陈道祥少将星期四表示，绝不容忍香港的极端暴力事件，驻军将会依照基本法和驻军法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香港繁荣稳定。中国驻港部队8月1号在中环军营举办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庆祝建军92周年的招待会。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中联办主任王志文、驻港部队特派员谢峰和驻港部队司令员陈道祥、政委蔡永忠出席。陈道祥司令员在致辞当中强烈谴责香港最近一段时间发生的极端的暴力事件，他说香港发生一系列的极端暴力事件严重破坏了香港繁荣稳定的大局，严重挑战了香港法治和社会秩序，严重威胁到香港市民的生命的财产安全，亦都严重是碰触了一国两制的原则底线，绝对不能够容忍。陈道祥说，驻港部队将会贯彻基本法和驻军法，支持特首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支持特区政府司法机关依法惩治暴力犯罪分子，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香港繁荣稳定。另一方面，中国驻港部队7月31号在他们的官方微博上发布了一个宣传片，是展示驻港部队在军演以及防暴演练等画面，以及不忘初心守护香港的决心。在这个大约三分钟长的宣传片里面，其中约30秒展示了驻港部队身着着全套防暴装备，其中一个军人对假扮暴力分子的人高叫后果自负，画面还展示了用中英文写的警告标志，警告停止冲击否则使用武力。这个微博就配文说，驻港部队是国家主权的重要体现，是维护一国两制的重要力量，是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今年6月13号，中国驻港部队司令员陈道祥邀请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首席副助理部长海大卫访问中国驻港部队总部。路透社说，陈道祥主导对这位美国官员说，是解放军不会违反长期以来不干涉香港事务的原则。香港有些人担心中共当局可能会动用军队来镇压香港的暴乱，不过香港警方说他们的力量能够维持香港的秩序。香港基本法规定，香港政府可以要求驻港部队协助维护公共秩序，但他们不能够干涉当地的事务。中国商务部星期四说，中国和美国的经贸谈判官员在下个月面对面继续谈判之前会保持密切的沟通，双方工作层将会在8月进行密集的磋商。美国和中国的谈判代表星期三在上海结束了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双方同意今年9月在美国继续谈判，这个是自从上个月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达成休战协定以来，两国官员的首次面对面贸易磋商。美中双方都说这次上海会谈富有建设性。白宫在星期三说，中方在会谈当中证实他们的承诺，这个就是增加购买美国的农业产品。 另外，白宫发出的声明仲话，美国预计双方将会在九月在华盛顿就可执行的贸易协定展开新的谈判。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8月1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面话，在上海谈判中，双方就中方是根据国内需要增加是自美国的农产品采购，同埋美方将会为采购创造良好条件是进行咗讨论。高峰仲话，呢一次磋商是双方是磋商两个问题，一就是过去磋商中断的原因，澄清对一些重要经贸问题的看法；二就是未来是应该怎样做，主要是明确下一步磋商的原则、方法和相关的时间安排。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四说，美国并不寻求任何亚洲国家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作出选择。随着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问题上越来越咄咄逼人，而美国亦都不断地增强与该地区的接触，外界担心会出现有国家是要在美中之间选边站的问题。
We don't ever ask any Indo-Pacific nation to choose between countries. Our engagement in this region.
蓬佩奥在出席东盟外长会议的时候说，美国从来没有要求任何亚太国家在国家之间作出选择。美国在这个地区的交往的接触从未不是一个是零和博弈，将来亦都不会是。美国联邦储备局星期三宣布是减息四分一厘，这个将是联邦基金的汇率是目标区间下调至是2-2.25%，这个是美国联邦储备局自从2008年以来首次是减息，理由是对全球经济的担忧和美国通胀疲软。美国联邦储备局在最近两日的政策会议结束的时候发表声明说，决定根据全球发展对经济前景的影响和缓和的通胀的压力来到减息，这个表示是愿意在必要时会进一步是降低借贷的成本。在联邦储备局在宣布减息之后，中国央行星期四话将会继续维持他们目前的利率的水平，暂时是不会下调利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中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美国政界对香港问题的反应，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月30号说，有关暗示美国是香港抗议活动的幕后推动者这个讲法是荒谬的说话。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前往亚太访问的途中回答了一些随行记者的提问，有记者向他提出有中国官员在某种程度上暗示美国是香港发生的抗议活动的幕后推动者，并且美国需要对此作出解释。蓬佩奥回应说，他注意到相关的言论，他认为这些讲法是很荒谬。蓬佩奥表示，他认为那些抗议活动完全是那些香港民众自发的举动。他认为那些香港民众是在这里要求他们的政府倾听他们的声音。蓬佩奥表示，他认为每一个政府都应该是倾听他们的民众的声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7月3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需要美方给出一个是诚实坦诚的交代或者是说明，并且表示中方是欢迎美方能够证明并且承诺他们不会以任何方式插手香港事务。华春莹在前一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谈到香港近期的暴力事件的时候表示，这个毕竟亦都算是美方的一个作品，他对美国在香港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当中扮演的何种角色表示质疑，并且说美国是欠世界一个交代。有分析认为，这个言论显示出美国和中国在香港问题上面紧张正在是加剧。华春莹在上个星期亦都曾经敦促美国收回他们在香港伸出黑手，美国国务院反驳这个的言论是一个荒唐可笑。而另一方面，蓬佩奥国务卿将会对泰国曼谷、 澳大利亚悉尼以及麦克罗尼亚联邦的波立佩进行访问，并且将会出席包括美国东盟外长会议在内的一系列会议。美国国务院表示，蓬佩奥此行是为了深化美国和这些国家长期以来的盟友关系，以及是充满活力的双边关系，并且重申美国对于东盟的承诺。当有记者问及到美国应该是如何将一些开始转向中国的东盟国家引诱回来的时候，蓬佩奥表示他不同意引诱回来的讲法。他表示，美国和这些东盟国家有着非常好的关系，以及是巨大的贸易联系。美国和这些国家正在广泛的问题上都有合作。他表示，这些国家转向中国的讲法不符合事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自从今年6月9号反逃犯条例修订抗议示威以来，局势依然紧张。今个月初卸任的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唐伟康就呼吁，北京在处理香港事务的时候应该要冷静放松，给予香港更多自治的空间。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刚卸任的美国驻香港总领事的唐伟康，7月30号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讲时说，从他的角度来看，中国大陆在处理香港事务时应被建议放松一些，给予香港那些北京在中英联合声明或者基本法之中所声明的空间，重新使香港和中国其他地方之间存在更多的一些距离。唐伟康说，北京倾向认为香港的成功反映了中国的成功，但是北京似乎忘记了香港成功繁荣的根本在于香港不同于中国，但是是中国的一部分。他说，法治、司法独立和言论自由为香港创造了积极的营商环境，而最重要的是一国两制赋予香港的高度自治。唐伟康指出，虽然一国两制是香港成功的来源，但亦都是使香港人产生焦虑的根源，而北京似乎亦都低估了香港人的这种焦虑。他认为，如果这种焦虑处理不好，将会造成同床异梦的情况产生问题。唐伟康说，因为对现实情况的看法缺于看的人，中国大陆对香港的做法在大陆看来非常宽厚，或者甚至是有利于香港，但是在香港民众看来，这些的做法实际上是扰乱了现状，改变了投资者想要的局势。唐伟康说，他认为理解这些看法，理解这些看法之间的差距是非常重要的。唐伟康认为，北京近年来的过多干涉，试图使香港变得和中国内地更为一致，加剧了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焦虑。他说，相比2014年的雨伞运动，香港这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更加反映了香港社会对两种不同政治制度相矛盾的这一种深层担忧。香港已经持续两个月有多的抗议活动，从最初的反对修订逃犯条例转变成为对特区政府和北京政府不满的广泛示威活动。示威者除了呼吁完全废除逃犯条例，同时要求特首林郑月娥落台，对警方处理危机进行独立第三方调查，以及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捕示威者。示威游行之中发生警方与抗议者以及市民与示威者之间的冲突。前香港特首董建华星期三指责台湾和美国是香港这一次修例纷争的幕后推手，目的是使香港变成牵制中国的棋子。北京亦多次指责美国插手香港局势。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香港发生的暴力活动是美方的作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月30号表示，有关暗示美国是香港抗议活动的幕后推动者的讲法是荒谬的。他说，他认为那些抗议活动完全是那些香港民众自发的举动，是香港民众在要求政府倾听他们的声音，每一个政府都应该倾听他们民众的呼声。唐伟康上个星期在彭博社上撰文说，没有外部势力希望看到香港发生颜色革命。他说，外国投资者只是希望维持现状， 一个稳定、以规则为基础、透明和开放的香港，一个属于中国的一部分，但却是一个做生意特别容易的地方。唐伟康星期二在演讲中说，尊重香港的自治，使香港维持原有状态，这个对中国大陆也是有利的。他同时也建议美国政府积极增加与香港接触，并且坦诚真实表达香港的情况，但他指出亦都不能够因为香港是涉及中国的议题就选择过分批评，因为这样并不起到作用。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代表科罗拉多州的国会参议员加德纳在星期三下午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采访时评论了有关香港的情况。加德纳批评北京企图使用各种手段侵蚀香港人的自由。他说
I'm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situation in Hong Kong. Look, we know that China has...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参议员说，他对香港的情况感到担忧，他知道中国一直以来企图影响香港的自由和言论，他们干预香港自治，并且持续违反协议侵蚀香港的基本自由。加德纳说这个情况非常令人担忧，但你看到那些流民黑帮在香港游荡殴打无辜市民，警察就对这些人无所作为，袖手旁观。他认为究竟这个是不是中国影响了警察的决定，他们是不是被收买。加德纳说这个情况令人感到担忧。加德纳又指北京会做任何事情巩固本身的利益和权力。加德纳参议员说，他认为只要是对中国有利的事，中国方面就会去做，包括他们企图操控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传媒，操控公众舆论。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的采访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美国和蒙古提升战略伙伴关系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下午在白宫会见了蒙古总统，两个人同意美国和蒙古的关系已经提升到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将会加强两国贸易关系。随后美国国务院就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和蒙古成为战略伙伴关系，而蒙古和中国的关系以及蒙古是否采用华为的 5G 技术亦受到外界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永毅在白宫的报道。
这次是蒙古总统巴特图勒葛2017年上任以来第一次造访美国，两个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当中举行了双边的会谈。之后白宫发出声明，他说两位元首都同意美国和蒙古关系已经提升到战略伙伴关系的层级，而美国支持蒙古国在放弃共产主义之后的民主发展。会谈之中，两人讨论了国防安全、贸易和投资、主权以及法治等的议题。而蒙古军队正是与美国军队在伊拉克以及阿富汗并肩作战，蒙古承诺在2021年之前不会将军队撤出阿富汗。白宫声明当中并且提到蒙古支持美国对北韩的制裁，亦都支持美国和北韩的协商。蒙古在这个之前亦都曾经传出是特朗普以及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的地点之一。白宫声明当中提到蒙古国和日本、南韩、阿富汗、伊拉克等国的关系，但是并没有提到中国。不过星期二白宫举行了背景简报会，会上资深官员就谈到了几个美国和蒙古之间的议题。资深官员说，蒙古夹在两个极权国家当中，虽然是这样，仍然有办法在1990年放弃共产主义之后建立了自由而且开放的民主社会。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去到蒙古进行两日的点对点的访问，访问的重点是中国对蒙古的基础建设、能源、矿产等的投资。美国资深官员表示，现时的情况是蒙古 90% 的贸易必须经过中国，他们想要开始就此展开讨论，看一下他们能否帮助蒙古拓展多元化的贸易管道。在这个之前，美国曾经警告蒙古不要采用华为的 5G 的技术。对于特朗普总统是否会警告蒙古打算采用华为 5G 技术，资深官员对记者说，他们想对于这些国家而言 他们的供应商是来自人民生活上、经济上、文化上以及其他的层面上面都拥有极权主义观点的国家，就应该考虑长期结果和后果，这些是绝对很关键的。根据华为网站介绍，华为已经在蒙古境内提供无线网络，目前有5万户家庭，到了2020年蒙古境内会有超过30万户家庭使用华为的无线网络。蒙古总统将会在星期四造访美国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星期五访问国会图书馆。以上是美国之音王耀毅白宫的报道。
嚟印度达兰萨拉之前，就听讲呢度有一个难民嘅接待中心，为啱啱逃离故土嘅西藏人提供临时嘅落脚地点。喺今年夏天嚟到呢一度，美国之音驻达兰萨拉记者拉巴杰中对我哋话：咁呢个设喺闹市里面嘅难民接待中心咧，已经关闭啦。咁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喺华盛顿嘅报道。
从1959年起，藏人一直冇中断逃亡，但是2008年以来，中国当局加强封锁边境，严格限制藏人逃亡，接待站里面有时空无一人。藏人行政中央的数据显示，流亡印度的藏人数量减少 97%， 已经抵达的人亦正在离开。目前印度45个难民营的流亡藏人从15万减少到10万左右。除了移民西方国家之外，一些流亡藏人亦选择回到中国控制的西藏。记者走访了不同世代的流亡藏人，听下这些留低下来的人讲述逃离故乡的经历和对西藏未来的担忧。土旦次人是流亡藏人社区中的传奇人物，当地人叫他做 TT 拉， TT 是他的名字的缩写，拉是专称。几年前 TT 拉遭遇了一场严重车祸，经历几次大手术，那次车祸还上了报纸，因为当时跟他在一起的有一位知名的仁波切，后来 TT 拉奇迹的康复过来，变得越发精神，看不出是一位80岁的老人。TT 拉对美国之音说，13、14岁的时候，在哥哥的引荐下，他出家做僧人，成为达赖喇嘛的经师林仁波切的侍从，从此冬天住在布达拉宫，夏天住在布罗林卡，还不时能够见到大他几岁的第14世达赖喇嘛，他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没几耐，共产党来了，他们逃到亚东，几个月后的1951年10月，解放军进驻拉萨， TT 拉第一次见到了传说中汉人的军队。 TT 拉回忆说，开始的时候这些军队彬彬有礼，但是渐渐的他们的政策变了，对于共产党他的印象是恐惧，他们杀人，他们不喜欢宗教，无论是佛教还是基督教，他们是宗教的敌人。1954年，达赖喇嘛受邀到北京出席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TT 拉亦一起前往。他对美国之音说，他见过毛泽东3、4次，每次都是他来看尊者的时候。当然，作为达赖喇嘛经师的侍从，他只能够远远观望。毛泽东在年少时的他心里面留下仁慈的印象。他还对林仁波切说，他没有头发，他说应该戴上帽，如果不是他会感冒的。他的关心显得很有人情味。在 TT 拉的印象中，毛泽东的人情味还体现在每一天的文娱活动上。到了晚头，僧人和族人被分开，僧人官员被安排去看电影，族人则被带去参加舞会，总会有很漂亮的女士在那里。TT 拉这样评价毛泽东，他听说毛泽东很沉迷女色，吸烟很厉害，他知道怎样享乐。为了展示共产党中国进步高效的一面，北京的官员组织藏人代表团在全国各地旅行。TT 拉说，他们去了很多地方，上海、东北、武汉、杭州，他玩得很开心，他们还学会了一些中国歌曲，他们时时没日没夜的在大喇叭里面放这些歌，五星红旗，到今天他还记得一些歌。他说，即使那阵时他很年轻，但是还能够看出繁华表面背后的虚伪。有一次官方安排他们去参观一个公园，好大的公园，绿树成荫，花团锦簇，很多人坐在公园里面打扑克、吃东西，欢声笑语。他说这些都是假的，他们一走，这些人就执好东西立刻离开。 他们呃他们想向他们展示这个非常自由的社会。在北京，他们被带去参观昔日帝王的宫殿和园林，导游逐个房间为他们介绍这个当年皇帝的就寝地方，这个是帝师的卧室，这个皇太后的房间。铁铁拉跟着队伍向前移动，他想有一日同样的事会发生在拉萨，达赖喇嘛的宫殿会成为游客的乐园。他说现在一模一样的事发生了，布达拉宫现在挤满了游客，他们说这个是达赖喇嘛的卧室，他那时就知道会这样，但是他们束手无策。1959年3月17日晚，21岁的 TT 拉揸着一支步枪，腰里面有手枪和长刀匕首，在夜色中跟随达赖喇嘛离开罗布林卡。铁铁拉说流亡到印度之后，一些年长的藏人总是将行李包打好，准备随时回去西藏，但是自己没有这样的念头。他说那阵时他还年轻，但是他放弃了一个强大的国家，一旦掠去一个小国，弱小的国家可能需要几百年才能够独立或者夺回自己的权益。60年来，铁铁拉再没有回过故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下令仍受到儿童欢迎，但是最近出现了为成年人举办的一个为期5日的下令营，这个非常之独特。它只是为了书虫开办的。在流行文化当中，书虫就被嘲弄了几十年。有时它们被描绘为过于勤奋、社交尴尬、对神秘之术充满热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在马里兰州的达灵顿区报道。
史诗书呆子夏令营充满了幻想和乐趣。在马里兰州农村的露营地，大众学习怎样好像美人鱼一样游水，或者是美男儿。
I like how fast I can go as a mermaid.
Being a merman sounded like a lot of fun, so I thought I'd just try it out.
营地管理员克里斯麦克利弗特说，作为一个美男鱼听起来很有趣，所以他想他会尝试一下，这个是新奇和令人兴奋的。就好像向目标扔斧头一样，作为虚拟现实游戏的软件开发人员，这一位营地管理学员称自己为专业书呆子。营地参与者表示，他们时时都会感到被与非书呆子他们区别开来，有时会受到社会的嘲弄或者是笑话。书呆子营地是由金次斯勒创办的，他想要一个好像这样的书呆子会感到受欢迎的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且能够尝试新的事物的地方。
Some of them are students, some of them are lab techs, some of them are scientists or costume, professional costume makers.
史诗书呆子夏令营创办人金次斯勒说，其中一些人是学生，一些人是实验室技术人员，一些人是科学家或者是专业时装制造商。
Nerdy pursuits know no age limits, I think.
营地管理员罗米达克沃斯说，他认为书呆子的追求不会有任何的年龄限制。这个包括扮演名为太空探索的科幻游戏之中的角色。这一款游戏之中的地球人和外星人使用激光枪将对方击败。
We have nothing here they could possibly want except those cookies.
达克沃斯说，除了那些饼干，他们那一道没有另外一些人可能想要的任何东西。在现实的生活中，这个男子是一名消防员。
There's a number of different pursuits, and nerdy things that everybody can enjoy, from board games to laser tag.
达克沃斯说，每个人都可以从很多不同的项目和书呆子的东西之中找到乐趣，从棋盘游戏到激光枪战，各种傻傻的东西。而且每个人都对此开放和友好。朱莉查柏4年前营地开始的时候就来到这一家书呆子夏令营，他现在是一名熟悉营地参与者的志愿人员。
I think some of it goes back to, you know, being in high school and always feeling like an outcast, and so you get used to...
营地志愿人员朱莉查柏说，他认为其中的一些可以追溯到高中的时候，总是感觉到好像一个被抛弃的人，所以你已经习惯了作怪的那一个，然后当你来到这里那阵时，你就会发现每个人都是很奇怪的。格雷琴华尔塞刚刚加入夏令营，他说
I
always feel a bit out of place in the everyday world. I'm very much into nerdy things, and even though it's generally...
華爾西話，佢總係覺得喺日常嘅生活之中有一啲格格不入。佢非常喜歡書呆子類型嘅嘢。雖然佢總體上正變得更加被大家接受，但係參與其中嘅人往往會有一啲孤單。佢就喺度尋找能夠溝通嘅人。美国之音记者黛博拉·布洛克在马里兰州达灵顿区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台湾总统蔡英文指责中国将观光客当作政治工具。为中共建国70周年献礼片让路，娱乐性较强的中国古装剧和偶像剧在8月1日起禁播。美国两党国会议员提案要求加强科技供应链安全。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对中国暂停大陆居民赴台自由行作出回应的时候说，在两岸关系紧张之际，此举意在影响台湾即将举行的总统大选。中国文化和旅游部网站7月31日发布公告说，鉴于两岸关系，决定从8月1日起暂停47个城市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旅游的试点。中国暂停陆客赴台自由行，对最近是到台湾的陆客激增的台湾观光业是沉重的打击。台湾总统蔡英文8月1日对记者说，中国的决策其实是战略上很大的错误，并且对北京当局说，中国将观光客是当作为政治工具，只会令到台湾人反感。蔡英文说，观光不应该被政治化，政治化的观光亦都不会稳定发展。有评论说，中国的做法是精准打击民进党的要害。对此，蔡英文说，事实上这样的做法所影响的其实是不分蓝绿院士、不分党派的业者。台湾即将在2020年1月11日举行总统大选，寻求连任的蔡英文总统在国内面临反对党和对他的年金改革等政策的批评，在国际上受到北京的外交和军事威胁的和恐吓。这个星期，中国在台湾海峡南北两侧的东山岛海域和舟山群岛海域分别举行了军事演习。蔡英文说，中国的军演是引发区域内的不安，更加升高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不信任，是不聪明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作为。在中国外交部8月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华春莹对蔡英文是说，在回应禁止陆客来台自由行是错误的时候说，历史将会证明哪个在正确的一边，是哪个是犯了错误。中国广播电视管理部门星期四8月1日发布通知，禁止电视台播放娱乐性较强的古装剧和偶像剧。此举被认为是中国当局在2019年中共执政敏感年对媒体打压的最新动态。中国广电总局的通知说，从8月份开始，中国各个电视台不得播出娱乐性较强的古装剧和偶像剧，为可爱的中国等86部的献礼剧是让路。今年10月1日是中共建政70周年，中国广电总局为此是日前是宣布发布了关于做好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电视剧展播的工作的通知，从8月开始重点电视剧8日展播活动向建国70周年献礼。通知要求各个电视台要将旗帜鲜明讲政治作为电视剧选购播出的生命线，坚持讲政治顾大局，不得播出娱乐性较强的古装剧、偶像剧，确保编排播出剧码和宣传期整体氛围所相系协调。路透社星期三报道说，旅业公司中国中旺控股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亿万富翁刘宗田，因为参与将大量的铝走私到美国，目的在于逃避近20亿美元的关税，是被美国联邦大陪审团起诉。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起诉书在5月提交，但直到本星期才公布。起诉书指控刘宗田通过一个横跨公司总部辽宁、洛杉矶港口和墨西哥一个偏远沙漠的庞大计划，密谋欺骗美国。起诉书指控刘宗田和他的同伙向他是实际上拥有的空壳公司提供资金，从中国中旺购买铝，然后向美国买家销售，掩盖了铝的来源，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绕开了美国的关税。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中国中旺被控多年来利用铝运输来到夸大收入，造成了美国对他们的产品需求强劲的错误的印象。 美国两党议员星期二提出一项的法案，试图系寻找一个全面的方法嚟到弥补美国科技供应链的安全漏洞。维吉尼亚州民主党国会参议员沃纳同埋爱达荷州共和党国会参议员克拉波提出电脑硬件知识产权和供应的制造、投资和控制审查法，要求制定一个国家战略，防止中国和其他国家试图利用和渗透美国的供应链来破坏美国的国家安全。这个法案将指示国家情报总监、国防部和其他相关的机构制定计划，在180日内增加供应链情报，并且要求在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内设立国家供应链安全中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克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克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美国海军高官说不会刺激伊朗，并且集中资源应对中俄两国。我们会报道美国专家认为中国主导全球药品市场威胁了美国的国家安全。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台北市长柯文哲宣布将会成立新的政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北市长柯文哲星期四宣布成立新的政党，名叫做台湾民众党，为台湾总统选战投下新的一个震撼弹。蓝绿阵营的总统候选人亦就这一项发展作出了他们的回应。据美国之音中文部大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引述，柯文哲在记者会上说，他将会成立一个名叫做台湾民众党的新政党，亦就是以台湾为名，以民众为本，希望台湾就是我们，我们就是民众。
我也希望说在蓝绿之外，台湾是不是有另外一个选择的机会。
柯文哲在记者会上说，他希望在蓝绿之外，台湾是不是有另一个选择的机会，所以对他来说，台湾民众党就是一个理念的结合，希望民意、专业、价值是他们决定政策的目标，清廉、勤政、爱民是台湾行政的原则。柯文哲又说，有人批评他并没有中心思想，他说事实上他的中心思想就是台湾的整体利益、人民的最大福祉，他不认为所谓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是中心思想，亦不认为台独或者统一是中心思想，令到人民可以过好一些生活就是他这个人的中心思想。台湾各项总统大选的民意调查都将柯文哲纳入比较的对象，柯文哲组党的消息亦为台湾政坛投下了一个新的震撼弹。不过现年60岁的台北市长仍然没有松口是否将会参与这一场选战。有记者就问，成立新政党是否代表不会竞选总统，而是将重点放在立法委员选举。柯文哲就回答说，有人当选市长没几个月就开始跑总统选举，其实是不对，就是一个不正常的社会现象。这名在去年年底才赢得连任的台北市长又说，目前他在各地走访，看看台湾需要些什么，个人是不是选总统不是重要，而是怎样能够令到台湾更好，至于进军立法院确实是一个目标。面对柯文哲宣布组党，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在总统府的回廊谈话记者会上并没有正面回应，不过他强调，民主是台湾的资产，也是两岸最大的差别，良性竞争可以深化民主，贴近民意，民主多元发展一直是大家必须要共同支持的。蔡英文又说，中国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之后，他一再强调台湾的民主不能够交换，中华民国主权不能够让渡，他亦呼吁所有政党和政治人物，虽然内部竞争，对外要团结一致。蔡英文又说，他的责任就是集结最大支持，无论是台湾派或是中华民国派，只要支持台湾、支持中华民国、支持自由民主，大家都应该团结一起，共同守护民主以及台湾的主权。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接受媒体询问就说，柯文哲在民主社会组党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他给予尊重并且祝福，他亦希望柯文哲能够解释追求的理想和方向。台北市长柯文哲发表两岸一家亲的言论曾经在台湾内部引发争议， 不过他认为总比两岸一家仇要好。不至于他对于两岸关系的看法以及五个互相为基础，亦即是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以及互相谅解。在目前两岸官方交流中断的情况之下，台北上海商城论坛的举行就显得特别突出。柯文哲今年七月透过这个论坛和中国的国台办主任刘杰一在上海进行了会面。刘杰一说两岸是一家人，期盼未来交流会越来越多。柯文哲认为交流就算没有真正解决问题，也能够增加彼此的信任。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中国是全球非专利药物和药物原料的主要出口国。专家说美国对中国的制药业依赖是长期被忽略的国家安全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健康署理事会主任普利斯特星期三警告说，美国国防部在军用药物上面完全依靠市场供应，越来越依赖中国主导的药品市场。普利斯特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举办的听证会上面表示，如果中国决定限制或者禁止向美国出口的原料药，将会削弱美国国内生产，并且可能导致用于国内和军用药品严重短缺。中国目前主导全球药品生产，药品市场在2017年价值达到了1230亿美元，预计到了2022年将会突破1750亿美元。即使是拥有庞大仿制药业的印度，80%的仿制药关键原料亦都依赖于中国。维斯特霍夫是《芬太尼公司》这本书的作者，他在听证会上面说，在政府补贴和激励计划以及大量熟练的药剂师的推动之下，中国的制药行业几十年来一直在到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但是同时由于非专利药占美国人消费药物的90%，美国大部分药品制造业在过去30年里面都转移到了海外。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估计，美国消费药品之中80%或者以上的主要成分是来自国外，主要是中国。美国生物研究机构哈斯廷斯中心高级顾问吉布森在听证会上面说，在5到10年里面，美国将会在很大程度上面丧失生产大多数仿制药的能力，这些将会使到美国几乎完全依赖中国企业。他又指出，美国现时几乎并没有能力生产用于治疗乙部感染、链球菌性喉炎、肺炎、尿路感染、性传播疾病、内母病和其他疾病的通用抗生素。药物安全是另外一个主要的担忧。2008年数百名美国人死于受到污染的中国制造的肝素。2018年一家中国制药公司生产的降血压药被发现含有致癌杂质，进行了全球召会。维斯特霍夫表示，中国是掺假药品的长期的来源国，中国制药企业普遍存在欺诈和操纵质量数据的行为。他说，中国笨拙的人手不足的官僚机构很难控制该国的化工行业，不同层级的政府有时会发生冲突，地方官员腐败，行业监管混乱，执行不力，因此低调行事的狡猾的公司往往可以顺利运营。以上是美国之音杰西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军一名高级官员说，美军正在刻意避免刺激伊朗，以便集中精力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安全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预计即将获得核准升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的迈克尔·吉尔代中将，星期三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美国海军在中东地区部署了必要资源应对当地的紧张局势，但是美军正在采取各项的措施，包括更多的利用盟友的力量，尽力降低美军在中东地区参与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他说，这样做是为了美军能够集中精力实施新的国家国防战略，这项的战略视中国和俄罗斯为美国的主要安全挑战。吉尔代表示，他们正在小心翼翼地展开军事行动，向那些地区只是派出少量的军力，注重安保以及应急，目的是不去刺激伊朗。他的确认为外交努力能够为化解危机提供机会，将美国带回到谈判场。 令到他们在全球军力部署的努力当中将资源用来应对俄罗斯和中国。在听证会上，多位军事委员会的成员表达了对中国迅速扩张军力的不安。吉尔代中将说，为了应对中国的挑战，美国海军继续致力于合理安排资源，以保持和增强在印太地区的军力部署。
That you have to be there to make a difference, and you have to be there every day.And so our presenc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表示美国必须要在当地，而且每日都要在当地。美国在南中国海、在东中国海以及在马六甲海峡等重要海峡的部署，表达了美国对维护自由和开放印太地区的意愿，并且向中国和美国的地区伙伴送去一个坚定信号，美国将会维护全球商业航道的自由。吉尔代中将曾经指挥过海军第八航空母舰战斗群、海军第十舰队、海军舰队网络司令部，目前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作战部主任。出席星期三听证会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几乎所有的成员都表示会投票支持吉尔代升任四星上将，接替理查森上将出任新的海军作战部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星期三罕见地采取一个戏剧性的行动，宣布对伊朗外长扎里夫实施制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克尔曼的报道。
美国的一位高级政府官员在讨论对扎里夫的制裁时承认，这个显然是一个极不寻常的行动。特朗普总统的行政命令指责扎里夫代表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采取行动，或者声称代表他采取行动。哈梅内伊最近被列入美国财政部的特别指定国民和被封锁人员名单。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在背景简报电话会议上告诉记者，今天特朗普总统决定不能够再容忍下去，美国将继续加强美国最大限度施压的做法，直到伊朗放弃其威胁美国及其盟国的鲁莽的外交政策。美国财政部长鲁钦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在向伊朗政权发出的一个明确的讯息，即他最近的行为是完全不可接受。他还说，伊朗政权不准许伊朗公民使用社交媒体，但外交部长扎里夫却通过这些媒介在全世界散布伊朗政权的宣传和虚假讯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声明中说，制裁扎里夫朝着剥夺伊朗政权的资源，使其无法支持恐怖主义和压迫伊朗人民又迈出了一步。扎里夫迅速作出回应，称美国的行动对他或者其家人没有任何影响，因为他们在伊朗境外没有财产或者利益。这种制裁通常禁止被制裁者访问甚至过境美国。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告诉记者，国务院将根据现有法律和义务，其中包括联合国总部协议，逐案评估与此项制裁有关的具体情况。这位官员还说，扎里夫因公务往返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时将免于被捕。美国官员星期三明确表示，他们不再认为扎里夫有任何外交价值。奥巴马政府曾经与扎里夫打交道，为的是与伊朗达成有关伊朗核项目的多国协议，但一年前特朗普政府退出了这项名为联合国综合行动计划的协议。一位美国官员在发布会上说，他们不认为他是美国的主要联系人。如果美国与伊朗有官方接触，美国希望与重要的决策者接触。美国财政部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公告中指责扎里夫掌管的外交部和伊朗革命卫队以及圣城军等伊朗最邪恶的国家实体协调行动，参与影响选举并帮助付钱给一名外国司法官员，换取他释放伊朗革命卫队圣战军的两名成员。美国之音的报道。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星期二在密西根州的第一律开始了第二轮辩论，对特朗普总统展开了一连串攻击。但这十名民主党候选人有时亦会互相攻击的，显示出温和派和改革派候选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日益加剧。 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第二轮民主党总统参选人辩论的第一个晚上，参选人在医疗保健、移民以及哪一个最有可能在明年击败特朗普总统等问题上面展开交锋。一些较为温和的参选人对参议员巴尼桑德斯以及伊利沙伯·沃伦等改革派参选人展开攻击，批评他们在改善医疗保健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大规模计划。
That is a disaster at the ballot box. You might as well FedEx the election to Donald Trump.
前科罗拉多州州长约翰希肯卢伯话：呢啲对选举结果嚟讲系一场灾难。你干脆将胜利快递俾唐纳德特朗普。桑德斯参议员为佢提出嘅大规模政府医保计划进行咗辩护，并且指出民调显示佢明年可能击败特朗普。
And the reason we are going to defeat Trump and beat him badly.Is that he is a fraud and a phony, and we're going to expose him for what he is.
桑德斯话：佢哋之所以会打败特朗普，要好狠咁样打败佢，系因为佢系一个骗子，系一个冒牌货。佢哋要揭露特朗普嘅真实面目。俄亥俄州国会议员温和派人士蒂姆·瑞安警告话：如果民主党人喺医疗保健、经济同环境方面嘅政策过于左倾，佢哋可能会喺明年嘅选举之中落败。
I quite frankly don't think that that is an agenda that we can move forward on and win. We've got to talk about the working class issue.
瑞安话：坦率嚟讲，佢并唔认为呢啲系一个佢哋能够向前推进并且取得胜利嘅议程。佢哋谈一下劳动阶层嘅问题，但系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警告民主党人，如果佢哋希望明年击败特朗普，就需要攞出大胆嘅政策。
Democrats win when we figure out what is right.And we get out there and fight for it. I am not afraid. And for Democrats to win, you can't be afraid either.
沃伦话：当大家搞清楚乜嘢系啱嘅，走出去为之奋斗，民主党人就赢啦。佢并唔惧怕，要想俾民主党人赢得选举，你亦都唔能够害怕。虽然民主党参选人之间进行咗好多相互嘅攻击，但系佢哋经常将辩论嘅焦点。带翻去特朗普总统嘅身上，包括前德克萨斯州国会议员贝托奥罗克。
In the face of cruelty and fear from a lawless president, we will choose to be the nation that stands up for the human rights of everyone, for the rule of law for everyone.
奥罗克话：面对一个无法无天嘅总统所带嚟嘅残酷同恐惧，大家将选择成为捍卫每一个人嘅人权。维护服务于每一个人的法治的总统。另外十名民主党人将会在星期三进行辩论，包括目前的领跑者乔拜登、加州参议员卡马拉·哈里斯、新泽西州参议员科里·布克以及前房屋和城市发展部部长朱利安·卡斯特罗。以上是美国之音马龙的报道。
印度国会通过一项措施，将穆斯林当中存在了几百年的立即离婚的行为定为犯罪行为。如果一名男子违反了对嗌三次离婚的禁令的话，将会被判入狱。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政府说制定这项法律是有必要，因为即使印度最高法院在2017年宣布通过重复三次阿拉伯语离婚来结束婚姻的行为是非法，但是还有男子继续采取这样的行为。该法案规定使用这种方法的男子将面临罚款和最高三年的监禁，他将在总统签署后成为法律。印度总理莫迪在推特上说，一种古老的中世纪做法终于被扔入历史的垃圾箱，他矫正对穆斯林妇女犯下的历史错误。这项名为穆斯林妇女婚姻权利保护法案是主要反对党国大党的抗议下在议会上院获得通过。国大党反对对违反这项法律的人判处监禁，并希望对该法案进行进一步的审查。批评这项法律的人说，这项严厉的措施容易被滥用，他们认为印度民族主义政党印度人民党正在利用这项措施来针对穆斯林。印度法律部长普拉萨德为这项法案辩护说，有必要保护穆斯林妇女的尊严和荣誉，确保性别平等。该法案的通过被视为莫迪政府的一个重大胜利。莫迪政府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未能通过该法案。该法案上星期已经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但是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星期二的投票上，因为政府在参议院没有多数席位，该法案最终以99票对84票获得通过。 叫三次离婚的做法在埃及、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等几个穆斯林国家早已经被禁止，但是在印度仍然继续。扎基亚·索曼是印度人民党穆斯林伊拉安多兰组织的联合创始人，该组织在废除叫三次离婚的法律斗争中处于最前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克从新德里法尼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正在在家里批改中文班学生的考卷， Larry 呢就来探他。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flunk 以及 lose sleep over。
唉，这两个学生又不合格了，这个学期他们已经是第三次考试不合格了。
What? You're flunking them? I thought I told you to go easy on your poor students.
你说什么话？ Flunk them? 什么是 flunk?
Flunk, F-L-U-N-K. I said you're going to flunk the students. That means you're going to give them a failing grade.
哦， flunk 就是给他们不合格。咁你真係讲得啱啦，你睇下佢哋嘅考试卷，咁都可以合格咩？
Eh? Let me see. Whoa, that guy even wrote his own Chinese name wrong. If he can't get that right, he's almost definitely going to flunk.
就係囉，连自己嘅中文名都写错，我只能俾佢哋唔合格啦。欸，等等 Larry, 你头先话我 flunk 呢啲学生俾佢哋唔合格，而家又话佢哋自己要 flunk。诶，咁到底系边个要 flunk 边个啊？
The word flunk can mean both to give a failing grade to, as well as to fail a course. So if you flunk that student, he will flunk the class. Got it?
哦，我明啦。Flunk 既可以指俾学生唔合格嘅分数，亦都可以指学生自己考试唔合格。咁 Larry， 你系咪都有过唔合格嘅时候啊？
What? No way. Well, almost.Actually, I almost flunked my first beginner's Chinese class, but I managed to pass with a C.
哎呀，淨係攞到 C 咋？你睇，八成同我呢啲學生一樣咁懶啦，唔認真。如果我係你嘅中文老師，絕對唔會俾你合格。
Hey, I did my best. My first Chinese teacher even tutored me on her own free time. If it weren't for her, I would have flunked.
哎，嗰個係你好彩咋，老師願意幫你補課。我都愿意帮这些学生补习的，但是他们时时堂都不上，那我怎么做啊？
They don't come to class? What a couple of idiots. Well, go ahead and flunk them then.
唉，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样处理那两个学生的成绩了。
Yeah, I'd go ahead and just flunk them. Don't lose any sleep over it. They deserve it.
你要我不好什么话？睡不着觉？你在这里说什么啊？
When I say lose, L-O-S-E, sleep, S-L-E-E-P, over, O-V-E-R, something, I mean not to worry about it a lot.
哦，你咁讲我就明啦。Lose sleep over something, 就系话你非常担心某件事，而到咗瞓唔着嘅地步。Larry, 你真系以为我会为呢两个学生担心到失眠咩？
Of course not.When we use this phrase, we're just exaggerating. I know you won't really lose sleep over something like this.
原来 lose sleep over 是有点夸张的讲法。唉，我虽然未到失眠的程度，但是有阵时我真的觉得做一个老师的压力好大，有好多责任的。
Most of your students seem to be doing pretty well, right? You aren't losing any sleep over the other students, are you?
冇，我有些学生很聪明，都好俾心机的。
That's good.That means the other two students are just irresponsible. There's no need to lose sleep over them failing your class.
是啊，就这两个学生有问题而已，他们不合格都是他们自己的责任。诶， Larry, 我听说你前几天拒绝了一个工作机会，究竟件事是怎样
的？ That? Oh, I'm not losing any sleep over that decision. I just don't have time for that job. I had no other choice.
没事就好了，时间太紧张就不要再给自己增加负担。读书仲系比较重要嘅。
That's right. I'd rather have a low income than flunk a class. That's the kind of thing I could really lose sleep over.
唉，我真系希望我所有嗰啲学生都好似你咁，宁愿赚少啲钱，都唔可以唔合格噶。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flunk， 意思就是指老师给学生不合格的分数，又或者是学生考到不合格的成绩。而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lose sleep over something， 就为某一件事担心而到了失眠的地步。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有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00赫41米，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